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方程救人不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4日。我是2008年开始走入大法修炼的，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大法的沐浴中，在住师正法的道路上走过了12个年头。过程中世界观在改变，有过无以言表的幸福与快乐，也有过剜心透骨的去执着过程。家庭磨难，骨折重伤，多次几乎来取命的宵夜状态，我都凭着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走过来了。现在我把疫情期间的救人过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第一部分，师尊救了我全家。2019年腊月25，儿子与6岁的孙子从外地回来过年，从腊月29到正月初5，丈夫、孙子、儿子和我相继出现发烧、咳嗽、嗓子疼，有的甚至呼吸困难等症状。我知道这是不正确状态，我开始向内找。过年期间自己很忙，2个小叔子带妻子来家过年，儿子带孩子也回来了。我忙于常人之事，学法少，骨子里还有遗传基因和家庭病史的观念，因母亲在世时有气管炎、心脏病，自我心强，自以为是，好为人师，争斗心、抱怨心、不平衡心理等，这些都是不好的物质，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我全盘否定这一切，长时间持续发正念，并且不被假象带动，该做什么做什么。通过新唐人电视台，我得知疫情异常严重，但中共却隐瞒不报，导致疫情迅速蔓延，死亡人数巨大，我心里非常着急。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的一句法打入脑海：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所以我无论身体怎么难受，照常参加集体学法，讲真相救人。神奇的是，我在家时咳嗽厉害，出去讲真相时，我发一念：我是神，没有病。结果虽然其他症状依旧，可却一声不咳嗽，而且三退人数比平时还多，真是太感谢师父了。这都是师尊的加持。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如果我一直咳嗽，人们会害怕而不敢听我讲真相，失去得救机缘。集体学法时，小组同修也帮我发正念，高烧退了，但其他症状不见好转。我又和协调同修说要看师父讲法，他给我送来了师尊的广州讲法光碟，还有其他真相光碟。我和家人看了大法光碟，并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在师尊的佛光普照中，全家人的身体都好了，在此叩拜师尊。第二部分，灵丹妙药传遍小区。疫情期间，我和小组同修都受到家人阻挡，不让聚会，少外出，我们都能排除干扰，每周的集体学法和集体发正念一次没停。远离疫情的灵丹妙药的大法真相比平时做的还多，不干胶贴遍小区每栋楼的单元门，墙上也多处可见，真相册子传到家家户户， 让众生都能收到创世主的恩赐。每天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不间断，有发正念的，有讲的，配合很默契，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有惊无险，平安地向前走着。由于疫情，小区封闭，我起初就在小区内讲，开始上班后，我就借机到小区以外去讲。我讲真相不挑人，无论男女老少，有无宗教信仰，只要有机会，我就把大法真相讲给他们。第三部分，给基督徒讲真相。疫情期间，小区封闭，每天每户只准一人戴口罩，凭出入证出入一次购物，给大法弟子救人带来了难度。看到新唐人新闻，我坐在沙发上静思，你中共封锁只能封住人，封不住我，我不能听你的，得听师父的，一定要出去救人。大街上几乎没有人，我心里也空荡荡的。来到超市，见有一女士，就和她搭话。她主动帮我拿塑料袋，我谢过她，买点菜就从超市出来了。见她要骑自行车走，我忙追上给她讲真相。师父说要顺着世人的执着讲，我就夸她心眼好，主动帮我拿塑料袋，事情虽小，能见人心啊。我问他有信仰吧，他说信神的，我就顺着他说，信神好啊，耶稣是伟大的神，我是佛家的，我们都相信有神，但共产党不相信神佛。他说你是法轮功啊，我说对，并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家84000法门中的一法门，是修真善人做好人的，不杀生，更不会自杀，自杀是有罪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江泽民一手导演的，栽赃迫害大法弟子，欺骗民众，远离神佛，还活摘器官，犯下了滔天大罪，天怒人怨，这疫情就是无神论造成的。他赞同真瘟疫就是针对败坏的人心来的，但他不退，说都信神了就不信别的。我告诉他，三退不是改变信仰，是退出中共组织，抹去毒誓，神才会保护。而且都信神了，还留无神论干什么？他是害人的，退了百利而无一害。他见我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我说，这回你可真得救了，以后就幸福平安了。他说谢谢，说我是好人，还祝我也幸福平安。看到众生得救，我心里说不出的为他高兴。第四部分，给佛教徒讲真相。为了讲真相救人，我每天步行上班。一次我见一位老妇人摔倒了，赶紧上前帮她清理掉身上的血，并关心地问她没事吧。他很感激地表示感谢。交谈中我得知他得过脑血栓，腿脚不好使，75岁了，戴过红领巾。以前有3个人和他讲过大法真相，他有个朋友就是练法轮功的，还给他放过光碟，但他都没退，说已经信佛了。我说你真有福啊，这么多人给你讲三退，他都是为你好啊。他说他知道，朋友还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但他念了没管用。我说一定要诚心静念，心诚则灵，看老姐姐心地善良，退队保平安吧。他听我说他善良就高兴了，他说自己心善，经常往庙里捐钱，还往灾区捐钱，自己也没工资。我告诉他庙都是中共建的，大多数钱都让政府拿去了，捐给灾区有的也被贪污了，真正受灾的百姓就怕得不到啊。 他说他幸好咋还有病呢？我说你们那一法门不是讲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吗？你今生是好人，可如果你前生是只老虎，那得伤害多少命啊？你知道吗？表面看你是从娘胎里来的，其实你是从圣洁而又无比美好的天国世界转身来的王，是来和佛法结缘的。您多有善根啊！今天遇到我就是缘分，给您起个化名，退出少先队保平安吧。咱老百姓不求升官发横财，就求平平安安的过好日子。退队是抹去寿应，发的毒誓就作废了。天灾人祸摊不上，有瘟疫也染不上，因为有佛保护了。最后他说借我吉言了，我给他起个某某福的化名，祝他老来得福。他连连说好，谢谢我。这时为了给他讲真相，我已经离单位很远了，我又返回去上班。第五部分，下班途中讲真相。一天下班等车，看到对面路口有一女士，我连忙上前搭话，得知是同路，我给她讲真相。她受邪党谎言毒害太深，说了些对大法不敬的话，表现很不善。我心里一惊，忙发正念，清除她背后的共产邪灵因素，决心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救她。这时来一辆出租车，我主动拿出钱要给他付车费，因司机要钱多，他选择步行。为了给他讲真相，我陪他一同步行。我从1949年邪党篡政讲起，中共是如何害人的，如土改、文革、大跃进，害死好人无数，甚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折磨致死。后又发动六四镇压大学生，迫害法轮功，甚至火灾器官，江氏集团与中共无神论害人太深。他由开始的反对到静静的听，再到后来他说佩服李洪志师父有号召力，上亿人练功。他说他也有本传法轮，以前看过，迫害后就放下了。我说你能拥有宝书，那是你的福分，回去快接着看吧。我又讲物价的不稳定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中国工资本来就比外国低，物价再这样涨还让人活不？可他们根本不为咱老百姓着想，中共无神论，占天斗地，贪污腐败，才招来大瘟疫。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救人躲过灾难的，退出中共党团队就能得到佛的保佑。我看咱俩有缘，我是真心为你好，又不用你出钱出力，还不走人的形式，只要从内心同意退，答应一声就行。我给他起了化名，他欣然同意，还说谢谢我。我转过身来，内心万分感激师尊的慈悲加持。为了给他讲真相，我已经陪他走了两里多路，通身是汗，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真为这个生命的得救而欣慰。还有一天到下班时间，我因为讲真相一个也没退，就不想回家。我放慢脚步回头看，因疫情封城，整个街上没几个人。我见后面有一男士，主动与他搭话，得知他去看望生病的姐姐。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让他与姐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三退保平安。他说自己和妻子早年也练过法轮功，因中共打压就不敢练了，妻子转入宗教。我说这共产党害多少人啊，大哥一看你就是善良人。他说他一辈子没干过啥坏事，咋就摊不上好事呢？家里家外操心。我给他讲人的因缘关系，又讲了我天目看到的我与丈夫的因果轮回。 今生我丈夫已经病了十几年，不能自理，都是我伺候他。但前世是我把他杀了，所以今生我要还欠他的债。他有些欣慰。我说，大哥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以后你就有福了。抹去寿印保平安，疫情与你都无关。他同意了。我又告诉他，回家快学法，师父等他回来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瘟疫祈祷的无效与奇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日。本文不是贬低任何信仰，只是就事论事，正视事实，与愿意理性客观思考的修炼人交流。这次西方也爆发武汉肺炎、中共病毒瘟疫后，一些西方人便开始向上帝祈祷，不停祈求上帝饶恕，结果是疫情表现越来越重。事实让人类不得不正视，向上帝祈祷已经没用了。不是上帝不存在，而是更有深因。其实历史的经验教训早就向人类回应了，时移世易，向其他的神祈祷已经不再管用，只有向创世主祈祷才有用。让我们来回顾历史上几个突出的事例。古埃及祈祷如闹剧，摩西祈祷出神迹。约在公元前1400多年前，摩西救古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古埃及人向他们的神拜求，却没有任何用，弄得简直像上演一出出闹剧。为什么？因为他们信仰的是各种动物形象的神，而不是正神，更不是真正创造和主宰他们的神。相比之下，摩西以色列人向上帝祈祷就神迹大显，因为那时的犹太教处于正法时期，他们还保持着对正神的正信。古犹太教祈祷如演戏，基督教祈祷行神迹。后来犹太教进入末法，犹太人读摩西留下的圣经旧约已经无法真正理解了。耶稣出世传法，其弟子门徒后来整理成圣经新约。公元33年，耶稣遭到犹太教的迫害，形成了双方都向上帝祈祷的局面。犹太教徒向上帝祷告没用，如同演戏，而耶稣和他的弟子向上帝祷告就灵验。耶稣以死成就自己，复活显神迹，众使徒在人间行神迹。古罗马祈祷同儿戏，基督教祈祷行神迹。后来古罗马从元首尼禄开始迫害基督徒300年，招来至少3次大瘟疫。古罗马人向本土的众神祈祷没用，形同儿戏，瘟疫照样击杀他们，好几个帝王死于大疫。而基督徒向上帝祈祷就有用，在瘟疫中基督徒不染疫，基督徒让人们向上帝耶稣祈祷，后者中出现治愈的奇迹。基督教的信仰由此在逆境中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信服。中世纪黑死病，基督教祈祷已无用。但是到了中世纪，欧洲黑死病肆虐，普遍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向上帝再祈祷也没用了，大量神职人员染疫而死，人们对神职人员完全怀疑了。为什么？岁月轮转，基督教进入了末法，就像犹太教进入末法一样，人们掺进了三位一体等新说，信仰不再纯正，读圣经也不能纯正理解。耶稣已经无法再管那些信徒了，因为那些所谓的信徒 其实已经不再信基督。瘟疫过后，西方开始宗教改革，更多的新说掺了进去，有的教派的神职人员都可以结婚了。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被誉为伟人，他的墓碑上竟然刻着：“我的话就是上帝的话。”耶稣教人谦卑，特别是在上帝面前一定要谦卑，摆正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位置，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人，是否狂妄到了极点了呢？那是对上帝最大的忤逆和否定啊！对于不信上帝、不理解上帝教诲、不履行上帝教诲的人来说，即便参加教会的宗教活动，在神的眼里也不能算有正信的信徒。那么，人如果真正信奉的不是上帝，而是忤逆上帝的狂徒，那就更是没有正信的生命了。武汉肺炎疫情，各教徒的祈祷都无用。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何止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历史上所有宗教，都进入了末法时期，现在的祈祷都没有用。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不少主教染疫，西方疫情越来越重。中国不少基督教修士、佛教僧尼、佛教居士、道教居士染疫，在中国疫情最重的时候，他们的祈祷没有起到任何实质的作用。事意时宜，神之轮替。大明节中的大义之节中说过，人间不同的地域由不同的神轮流值守，末法末节是任何宗教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求什么过去的神佛都没有用了。创世主已来临，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宗教，包括明末神医吴又可，那个治愈大明瘟疫的道教法门，都不能再管人间的原因，向那些神祈祷都不再有用。文中还说，一切希望都归于全世界各民族传说中期盼的救世主了。中国文化把它叫做圣人。为什么当今念大法真言有效？万事皆有因缘，治病要找到病根。瘟疫的眼睛一文中说，一，古埃及招来的三次大瘟疫是古埃及人迫害奴役信仰上帝的古以色列人造成的。二，古罗马人前期招来三次大瘟疫是迫害杀戮基督徒造成的。三，明朝末年的天灭大明的大瘟疫，在《天灭大明与天灭中共》一文中会看到根源，是崇祯皇帝迫害活剐兵家大盗的修行者名将袁崇焕造成的。四，而今武汉肺炎瘟疫产生的根源是中共迫害法轮佛法，谎言欺世，迷惑世界很多国家和人等跟着随声附和，在中共灭佛迫害信仰的天大罪恶中推波助澜造成的。过去只有诚心祈祷求神才可能有效，现在不用求，诚心念真言即可，因为法轮大法就是在末世整患救难救赎众生的。在敏慧网上，诚心念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显奇效的实例比比皆是。不只是武汉肺炎的重症患者，很多绝症者念此真言而迅速康复的事例太多了，层出不穷。在大陆迫害严重的情况下，诚心默念即有效。当然，直接间接参与过迫害大法的人，向大法诚心忏悔，真心改过弥补也是必要的，因为不真诚忏悔，临时抱佛脚般的念诵也不会是真心的，作秀给神看没有用，神目如电。历史的先验与现实警钟余音在耳，视而不见者的结局已经在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里给出了。每个生命都值得珍惜，即便曾经站到了政神的对立面，参与了中共的迫害或者为中共站台，那也是被中共的谎言迷惑造成的。走出谎言，回归本性，抓住最后救度的机缘，这是每个生命的千年期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重视对海外华人讲真相，作者李晶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30日。这段时间中共病毒在全球肆虐，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让民众居家隔离这样的措施。据估计，全球目前有将近10亿人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许多大法弟子也是待在家里。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户外讲真相的项目就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影响，许多同修就加入到网络讲真相的项目中来了。除了打电话发短信这些传统的项目之外，利用社交媒体讲真相也是个很好的方法，这些年来起到了很重要的救度众生的作用。很多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明白了真相，做了三推的。这些项目之前大多数都是针对国内的民众的，但目前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尤其是此次中共病毒在全球扩散，让全世界的人都一步步地认清了中共的邪恶，同时也看到了共产主义对全球的渗透。其实中共对全球的渗透有一个主要的渠道，就是通过海外的华人而实现的。很多中国的驻外使领馆都是与当地的一些侨团、同乡会、大学社团等联合起来，对当地政府、企业、媒体和各个阶层进行逐步渗透的。中共窃取国外的知识产权，也有很多是通过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专家、学者等，把他们发展成中共的间谍。比如中共的千人计划，其实就是千人间谍。更有很多海外华人，虽然生活在美国很久了，但是根本没有融入本地社会，每天看着被中共渗透了的中文媒体，包括报纸、电视等，大脑中仍然是被中共洗脑的那一套。其实这部分人也是被中共毒害很深的众生，如果他们不明白真相，带来的危害更大。通过参加我们这里的一些华人社团组织的活动，我发现这里的华人不明白真相的还是有很多。这些年海外大法弟子讲真相中，重点是放在针对各国政府政要这方面，对于海外华人没有像对大陆民众那样深入细致地去讲真相。但是中共邪党对于海外华人的洗脑、管控、拉拢和渗透却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们知道海外华人的群体就是通往西方社会的一个桥梁，所以是他们渗透的主要对象。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应该抓紧时间重视对海外华人这个群体讲真相，而且现在对他们讲真相有很好的契机，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很多的社交媒体，比如 Telegram、Line、Facebook、WhatsApp、Twitter、Instagram、YouTube 等这些软件。这些软件不像国内的微信那种流氓软件一样，随便发什么都会被封杀账号，这些软件基本都不会受中共的言论控制的影响。现在大家都待在家里，唯一和外界联系的就是互联网。如果我们能够在网上多花一些时间，对海外华人深入地讲清真相，一方面可以避免他们继续受中共毒害，另一方面也可以阻止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民众进行误导宣传，或者阻止他们帮助中共散播谎言，助纣为虐。现在救人的时间不多了，每个生命都是很珍贵的，师父不希望落下任何一个可以挽救的生命，也请同修们提出更好的建议，让我们共同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情，不给自己的修炼之路留下遗憾。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想法和建议，如有不妥，望大家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念法轮大法好，武汉肺炎病毒消，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4日。今天在街上讲大法真相， 遇到一个人，我问他听说过大法真相吗？他问我是不是法轮功学员，我说是呀。他就给我讲起他知道的法轮功的神奇事。他说，我们老家有一个人在武汉做保姆，那家主人家来了一个客人，客人是练法轮功的。刚来了没几天，武汉疫情就爆发了，客人不得已留在了武汉。由于中共隐瞒疫情，实在捂不住了，才不得已的轻描淡写的公布，错过了最佳的防控期，那对老百姓来说已是灭顶之灾。主人家也没躲过这一劫，保姆染上了，医院人满为患，根本就进不去。就在这生死攸关时，客人胸有成竹地告诉他们，不要急，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毒就没法在你体内存活。念了九字真言后，果然主人家的人及保姆都安然无恙走过来了，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法轮大法。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